这个我们今天要宣讲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九章30到33节的经文。那我们好不好一同起来诵读神自己的话？那我们中文堂呢，我们用中文啊，你也可以，若是你讲英文的话，也可以用英文来读神自己的话。哎呀，这里面我怎么没有啊？请同工来帮个忙好不好？这里没有。对，拿掉。好，感谢主。这个，那我们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我们开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请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仅仅你是造物的主，你也是生命的主。你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本是一群顶撞你的人，我们本是一群与你为敌的罪人。若不是基督的舍己，我们都要落入毁灭的深渊。我们今天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来仰望你，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打开你话语中的奇妙。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或是有慕道的朋友，求主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都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让我们每一次敬拜，每一次聚会，都得着生命的更新。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当中，为主做盐做光，使更多的人都能够愿意归向主你自己。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的正道的经文呢，已经到了第九章的最后的4节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他一改前面论述神主权的拣选，而在这里第九章结尾的地方呢，他论述了人在救恩上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看上去和之前保罗所阐述的这个拣选的论呢，好像是有点矛盾的，但是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是持守真道，我们持守的是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基础，信仰的根基。我们明白也好，我们不明白也好，我们就是坚决相信人会错，圣经不会错。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回顾整个罗马书第九章的一个脉络。那么作为今天的经文呢，这个我们要看它一个背景。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的经文呢，大部分是在讲这个保罗借着以色列人的得救的问题呢，是讲到一个人得救是神主权的一个拣选，是神的怜悯。保罗的重点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到人被这个神所拣选的救人。那不过呢，这一类经文呢，它只占圣经当中5%的一个篇幅，而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教导人要借着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并且要成圣，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走那属天的道路。 但是这个我每一次讲到第九章神主权拣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提醒弟兄姐妹，虽然保罗在这里强调神主权的一个拣选，但是我们应该这些信息不影响我们传福音的积极性的。因为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清楚神拣选的这个真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理呢而在那里消极怠工，因为有神拣选了我还要传什么福音呢？那相反的，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明白自己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真理，神的怜悯领到了我这个罪人以后呢，我们看见恰恰相反的是保罗他积极的摆上传福音的一个服事。因为保罗不仅仅是有这个基督传福音的一个托付，保罗更知道我这个人是不配的。那人里面有这样一个愿意存着感恩的心来传福音的话，那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心传福音的这更加的努力了，他更多的是能够来愿意带领人来信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知道了神的拣选以后呢，不是躺平在那里，而是应该积极的传救人的福音。在这个第九章里面呢，保罗是站在一个罪人的一个立场上来挑战神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的应许落空了，是不是呢？那么第二个呢，神的拣选它是公平吗？这样一个救人这个使人得救的这样一个这个真理是不是公平？第三呢，既然是神是拣选的，那么神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都是你神决定这个人得救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那保罗在之前的这个经文当中都一一做了回答了。那使人没有任何理由来质问神的主权，你到底是公平不公平？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回答这些挑战的时候，保罗突出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的主权它是至高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人的责任也好，人的自由意志也好，没有一样可以超越神的主权。那不过呢，我们在上一段经文当中也讲到，神有主权拣选人是否得救，但是人有不可以推卸的责任的。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犹大这个人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清楚的这个预言，这个人呢是要出卖耶稣的，是神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的。不过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3章30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大呢是自己离开了最后的晚餐的筵席以后呢，他就出去卖耶稣了。所以这个犹大卖耶稣既是神预定的，也是他要自己必须要付出罪的代价的。因为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看到，我们并没有看到犹大是被动的或是被逼去卖主的，完全是犹大自己要负这个犯罪的责任的。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犹大不能否认他自己，这是他自己所犯的罪的。所以神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或者是人的自由意志都没有矛盾的地方，是两条并行的直线。但是呢，神的主权高过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在读神主权拣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神主权是至高的，失去了神主权这个至高的前提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是高举神而不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的。那今天这个我们要借着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人的抉择呢有三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德育与失育的抉择。第二个呢，信心与律法的抉择。第三个呢，羞愧与荣耀的抉择。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德育与失育的抉择。我们来看这里第30节的经文，这样我们 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节经文呢，是保罗把神的主权呢拣选的，是转到人的一个责任上了，是一句过渡句。他这句话呢，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从这里开始，啊，保罗呢要着重讲的是人的责任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刚刚这个看到的这个三十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神主权的拣选，同时也可以看到人的责任的。我们先来看神的主权在哪里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是在讲什么？这是保罗对之前的经文呢，他有一个总结。那么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呢，保罗呢引用何西阿书的经文啊，在九章的二十五节，他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那很明显，保罗用这节旧约的经文来表达的意思就是，神有主权让外邦人得救，啊，因为以色列人从来就是认为救恩就是给他们的，啊，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那里，保罗见证这个主耶稣吩咐他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呢，周围的以色列人大声喊叫，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啊，他们怎么样说呢？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不当活着的。意思就是啊，就是你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就杀了你。他们不愿意承认外邦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头脑当中充满了他们是神的子民的特权。神不可能拣选外邦人的，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啊，我们这个再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啊，这个也是前面的经文，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我们分享过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的意思，神的主权的拣选不在乎人的一个血统的，因为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只有以撒才是真正是神所拣选的，神应许的。那如果说是按照亚伯拉罕的血统的话，那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对不对？都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神真正拣选的只有一位，就是以撒。那么再回到这里三十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外邦人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啊，但是神拣选外邦人成为神的一个子民，这是要将神要将福音呢传给外邦，这是他的主权。那么这样一个神的主权的思路呢，是从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而来的。因为呢，神拣选人不是按着血统的。那么这里的人的责任在哪里呢？因为他们要这个因信称义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我们之前讲到啊，已经告诉这个弟兄姐妹了，信主的人的这个信心呢，都是神所给的，啊，这是神的拣选。但是呢，必须人自己呢，口里要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是人自己要必须负上的一个责任。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神主权的一个拣选，又有人的一个责任。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保罗所表达的次序。保罗所表达的次序是神的主权在前面，人的责任呢是在后面，这样一个次序的。我们要注意到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注意它的前后的次序，因为前后的次序里面它有属灵的含义的。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好，或者在教会当中服事也好，若是次序不对，是一定是有很大的麻烦的。那通俗的说，如果次序不对的话，你人活得很累的，啊，因为这个次序是神所定规的，不是我们所安排的。我们再来看这里第三十节的经文，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啊，这节经文这个讲到一个非常属灵的关键的现实，许多外邦人本来是不积极追求义的，甚至也不知道 什么是律法呢？但是却是因着信耶稣呢，他得了神所赐给的义。而那些努力去守律法的，却不凭着信心追求的以色列人呢，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义呢，我们在之前的讲道中，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义是神的标准，这个义不是人定义的义，也不是世俗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标准，而是神所定规的这个标准，神所接纳的义。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并不是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义了，而是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他们。因信称义，它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就是一个人有一天面对神审判的时候呢，信耶稣的人呢，是因为基督的义呢是归在他们身上，就算为一个在神面前没有罪的人，就可以得到永活的生命了。我们再来看这个三十节的经文。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保罗不仅仅是借着经文来教导人，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事实。因为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那里的。那么圣经呢记载了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是向一个埃塞俄比亚有大权的一个太监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太监呢，在这个马车上读以赛亚书，但是呢，却又读不明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对这个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腓力呢，就跑到那个太监那里，听见他在念以赛亚书，那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那于是呢，这个他就请这个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呢，是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这是预言耶稣基督被害的那一段经文了。当这个腓力把这个经文跟他讲明白了以后呢，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呢，他就相信了，就归向了这个耶稣。这个太监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不行摩西律法的。他在耶路撒冷敬拜以后呢，在回城的路上呢，是来阅读这个以赛亚书的。那神呢，就差遣腓力向他传耶稣基督了。那么他这个相信以后呢，就马上就受洗。他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的，他是因信称义的。这个外邦人他本来不追求这个义的，反而得了基督的义。得了这个义以后呢，就是得了这个救恩了。那么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会清楚地看到神主权的拣选和人的责任。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圣灵差遣传福音的腓力呢，是向他传福音的。这是神主权的拣选。那么并且另一方面呢，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呢，他也负上人的责任，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恩就得着了。我们看到神拣选和人的责任，他在这里是完美的这样一个结合的。先是神主动，然后人的自由意志就成就了这个太监归向耶稣基督。在这个三十一节的经文，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这个义，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去追求这个律法了，但是没有得知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开始之后呢，这个保罗在那里非常痛惜的。表达过他这样的一个情感，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人有责任对自己的救恩负责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已经被神拣选成为神儿女的人来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如何的做。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说我们领受的真理，我们不知道如何做。我们领受的真理，我们应该思想，我们如何的去行。曾经这个，曾经有一个牧者，他分享过这样一件这个遇到故事。那么古代的富贵的人家呢，专门有一些养了一批傻里傻气的人来供主人来取乐的。他们说话呢，这个呆头呆脑的，那有时呢会讲出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但不但是让主人这个取乐啊，但还呢会引得大家呢哄堂大笑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主人呢，把一块宝玉呢，送给家里面的一个傻子啊，一个傻瓜，对他说，这个你是我所知道世界上最傻的人，那么我呢，就要把这块宝玉呢挂在你的脖子上，我封你为傻子王。那如果是有一天呢，你遇见比你更傻的人呢，你就把这块宝玉呢送给他，挂在他的头上。那么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主人所给的这个宝玉呢挂在了一个脖子上了，高高兴兴的走了，因为他成为一个王了，一个傻子王了。那么过了不久呢，这个主人呢得了一个重病，那么眼看就要死了，大家都来看他，那么这个傻子也来了来看他。那么主人呢看见他来了，那觉得要跟他讲这个死亡的事情呢是讲不清楚，那就对他说，我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那么这个傻子问说，主人呐，你要去哪里呢？主人回答说，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呢？主人说，不知道。那傻子听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宝玉呢摘下来了，你猜他放到哪里去了？他就放在主人的脖子上去了。他对他说，主人呐，你曾经说过，将来遇见过比我更傻的人呢，就把这块宝玉呢给他，封他为傻子王。那么现在呢，主人要出远门了，却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世界上还比你有更傻的人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都是蒙了神大怜悯的人，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傻子，他不知道人生的这样一个结局的，他更不知道人是需要救恩的。在这个得罪神的世界当中，短暂在这个得罪神的世界当中这个他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在拼命的在劳苦的，但是这是暂时的。我们好不好，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按着主的大使命向这些人来传讲基督的救恩，让这些人听见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救恩以后呢，有一个清楚的抉择，选择归向主耶稣。因为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就是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人人都是像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一样，我们与腓力的责任是完全是一样的。腓力传福音，他是被主所纪念的，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同样，你和我传福音，同样被天上的主所纪念的，并且被记载在你我的纪念册上面。第二个我们要分享这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信心与这律法的抉择。那么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这是在讲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不追求义，而是凭着这个律法来求义的。这是以色列人错误的理解这个律法的功用。因为这个旧约圣经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人是可以通过这个律法得着神的义的，并且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呢，以色列人根本也守不住律法的。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了。我们在这之前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呢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典范。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说，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有学者计算过，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比摩西律法要早430年的时间。即使在旧约，神已经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开始来传讲因信称义，而不是来传讲这个因律法称义，或者是因行法称因行为称义的。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坚持律法称义，这个用律法称义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他们是没有平安的，特别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对因律法称义其实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定规的。我们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官，告诉我们叫尼哥底母的。有的学者认为他是犹太公会里面的官，是一个精通律法的官。那么照着法利赛人的理解，这个他是可以按着行为来称义的，那么他应该是被神因着行为可以得到这个神的义。但是恰恰相反的，这个法利赛人在晚上去见耶稣的时候呢，去听耶稣来跟他讲重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没有因为行律法而有得着称义的这样平安呢，他没有这个确据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已经从神那里而来得着这样一个确据的话，他晚上还要去见耶稣吗？他不需要去了，他要去听耶稣讲重生，就是表明这个律法称义其实没有得救的确据的，在他里面没有平安，他才晚上才去找耶稣，去请教耶稣关于重生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尼哥底母一个个案，在这个罗马书第19章那里，那里有一个讲到记载到有一个少年财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来见了耶稣，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那耶稣说：“这个，你为什么要问我做善事呢？若是要进入这个永生呢，就当守这个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呢？那么耶稣告诉他一些诫命了，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还有孝敬父母，还有一个爱人如己。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对这个耶稣说，这一切呢我都遵守了，那我还缺少什么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守这个律法，摩西律法，他认为呢是有好行为呢是可以帮助他得到永生的。他以为守住了这个诫命呢，但是呢他还怕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做到。那于是呢他问耶稣，我还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尽管在那里守律法，但是呢他们的心里怎么样？仍然没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因为这是神定规的，是因信称义，神定规用因信称义的办法，而不是用律法称义的办法。他们把这个遵守律法当作通往神的一个凭据，而不是借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约翰威斯理的，约翰威斯理这个人呢，他是1703年出生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英国的牧师，那么从小呢就在父母的带领下，在教会当中成长的。他是一个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他的母亲也是非常敬虔的。他在1728年的时候呢，成为圣公会牧师的。他曾经在这个纽约大学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是圣洁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他有极其自律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定时祷告，读经，禁食祷告，也去探访监狱的人，服侍那些穷人的。他外在的行为几乎堪称为是完美了。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非常属灵的一个牧者。在1735年， 也就是他32岁的那一年，这个卫斯理呢自愿去这个北美，就是这个美国了，这个佐治亚州，向印第安人来传福音了。那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完全委身的这样一个传道人，然而他发觉他里面的内心非常的空虚，也里面有挣扎的。他自己写道，他说，我去美国传福音，要拯救这个印第安人，但我连自己都没有得救，他说我去拯救别人。他虽然有宗教的热心，有好的行为，但没有属灵的平安和重生的生命了。这是他里面的良心可以跟他讲的。他从美国返回英国的途中呢，坐船的途中遇见了大风暴，很多英国人呢在那里惊恐尖叫，但是他发觉有一群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在风暴当中却安静唱诗祷告，毫无惧怕。当时的卫斯理呢深受震撼的，他发现自己虽然是个传道人呢，却没有他们那样的一个里面的平安。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他们有的平安怎么我没有呢？我有的和不信的人完全是一样，不信的人在那里鬼哭狼嚎，我这里也慌得要命，但是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啊。他问自己，我连面对死亡都不安的，我真的是信了耶稣了吗？我到底是得救了吗？很明显，卫斯理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一直靠着好行为、家庭的熏陶在服侍这位神。他惊奇地发现，他自己竟然没有得救啊！因为他不是靠着因信称义，而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在追求行为、追求这个律法来称义的。那我们要问，这个卫斯理到底什么时候得救的？是35岁那一年，在1738年5月24日，他在伦敦参加一个小型的查经聚会，当一位弟兄呢正在朗读马丁路德《罗马书》的序言的时候呢，他听到了，人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因信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以后呢，他心里突然明白了。他说，我心中突然一奇妙的温暖起来了，我感受到我的确是信靠了，此时此刻我约信靠了这个耶稣基督了，唯独信靠他得救，他救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一个辖制，这时候他才真正的得救。他从此以后呢成为英国大复兴的火种，带领成千上万的灵魂来归向这个主，归向主耶稣，成立了这个卫理公会，广传福音，都传了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福音。他一生布道呢超过40000次，骑马呢，其他是骑马的传福音的，25万英里，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弟兄姐妹，卫斯理他1728年成为牧师的，但是呢，他得救呢是1738年得救的，是成为牧师以后10年以后，他才真正的得救。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一个牧师都没有得救，这太可怕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神知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自己其实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关系，你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弟兄姐妹，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不是你去教会了你就得救了，不是你服侍了你就得救了，靠行为是不能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可能和这个约翰卫斯理一样我读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也在神面前再次确认了我这样一个得救的。我们会不会可能像这个约翰卫斯理一样，或者我们的孩子情况与当年的卫斯理一样的呢？从小就在教会当中长大，读经、祷告、服侍、参加主日崇拜，但是这些外在的宗教的行为并不等于你重生得救。 卫斯理他甚至去参加这个去宣教讲道，但是呢他在风浪当中，他在考验当中，他发觉他原来 他的信仰是空的。一个人只有在 遇见难处的时候才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那个时候才 在船上的时候才发觉他的信仰是空的。直到他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以后呢，他才真正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省，我是因为基督教的文化、家庭的原因啊，这个还是在习惯在教会当中服侍，还是因着信，真正因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我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感到安心，还是因为主耶稣成就了我而这个信息这个因信称义而得救的呢？弟兄姐妹，来教会很好，读经很好，服侍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真正信靠耶稣，还是没得救，就像卫斯理一样的。我们是不是靠着这个宗教的热心在这个努力，还是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保罗的经文以后呢，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好行为来称义的。第三点，我们分享的羞愧与荣耀的抉择。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28:16和以�赛亚书8:14的经文。不过呢，保罗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不是照搬每一个字啊。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于那些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以色列人，耶稣呢反而成了他们通往永生的绊脚石了。耶稣本应成为他们的磐石的，成为他们的房角石的，但是因着他们的这个心呢，这个刚硬，却成了他们跌倒的一个磐石了。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让人借着基督来得永生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直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这是神定规的。而以色列人又不愿意相信耶稣。耶稣这个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在这个约翰福音8:56，他说：“你们的祖宗呢，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了。”耶稣讲的是真实的话，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要拿起石头来打耶稣了，要打死耶稣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福音当中呢，是讲了七个我是，希腊文是 ego eimi， 这个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是神了，我是神。犹太人听懂了吗？犹太人听懂了，但是就是不相信了。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的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呀，我们都知道的，你怎么突然之间说你是神了呢？他们是不能相信的，他们也不能接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这是个极其羞辱的一件事情，在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反而成为他们通往永生的绊脚石。但是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却是怎么样？却是一个房角石的一个比喻，一个房子，它必须有一个房角石的作为地基的，那么这样的房子才稳固。所以主耶稣对于信和不信的人呢，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一个结果。主耶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头，而对于一个信的人来说是他们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给信靠人最终是什么结果呢？是不至于羞愧。我们应该注意到以赛亚书我们要注意到以赛亚书用希伯来文在这里面的意思必不着急，好像这个和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有点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保罗引用的这个旧约圣经呢，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的必不着急的意思是不会因为羞愧的事情仓皇逃掉奔跑， 所以到了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里的希腊文引用的时候，是不至于羞愧的意思。这个不至于羞愧啊，这个不至于羞愧，在原文的这个时态当中，它使用的将来时，它英文用 will 来表示的。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主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信靠他的人最终不会被定罪了，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信靠他人所有一切的罪了。神看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不信的人呢，在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呢，所有的罪孽都会显露出来，在地上不为人知的罪孽，所谓罪的一个隐私，没有一样可以在神面前隐藏的。当神把罪人的案卷打开以后，没有基督宝血遮盖的人，他是羞愧到极点的，因为有太多不能见光的罪孽，里面有欺骗，有谎言，有嫉妒，甚至有对配偶的不忠，甚至有淫乱的事，都会显露出来的。不信的罪人没有一个可以那个时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硫磺与火湖。而信靠他人不至于羞愧，其实我们知道信靠主耶稣的人不仅仅不羞愧，我们在这个之前讲到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要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得荣耀，我们的身体还有得赎的荣耀。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也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什么形状呢？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天的身体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来跟我讲，他说现在身体好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有的时候呢感觉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听上去呢是有一点无奈的伤感。但是弟兄姐妹，信靠主的人是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定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弟兄姐妹，这里三十三节说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永恒真理的一个分界线。你若在这个石头上是跌倒了，那终将羞愧，你若站立在这个石头上，你终将得的荣耀，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显明你救恩的心意。我们承认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称义，唯有借着信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那白白的这个称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心，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我们愿意立定在根基上面，我们不再跌倒，我们不再羞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自己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也使我们可以成为传扬福音的器皿，让更多的人不再依靠行为，而是来转向你，得的这个美好的生命。当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困苦的时候，提醒我们，你所应许的荣耀远远超过暂时的羞辱。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持守真道，忠心到底，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Thank you, Pastor.